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五节，看啊，我预先告诉你们了。我们特别注意，看啊，我预先告诉你们了。然后我们回过头来读第三节，二十四章第三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也还没有来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十三节，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为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十五节，你们看见听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二十一节，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呢，暂时就读了这么多。那今天晚上我们继续来看启示录，但是呢，我们因为是这一段时间是中览的时间，中览的时间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好像。鸟从一片丛林飞过，我们主要是看那片丛林，但是不是仔细看一棵一棵的树。所以等到我们把中览的部分结束以后，我们会再回到从启示录第一章、第二章，按着次序，我们希望能够把二十一章都看过。因为这一次呢，我们是细说启示录，所以我们希望时间能充容一点，那么我们能够看得透彻一点，那么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启示录。那我们在过去几次已经说到了，这个启示录呢是需要圣经其他六十五卷来解释它。我们也曾经花过两次在这里和大家一同来复习，就是旧约里面好些地方就是启示录提起的。那么大概我们已经把那个旧约大概哪些地方已经看过了。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除了旧约之外，我们晓得约翰得着这个启示录的启示，那不光是他的背景，不光是旧约的，而且也是新约的。那么最重要的呢，我们要记得就整个启示录的最重要的启示来源乃是从他的主人来的，乃是从我们主来的。那因着这个缘故呢，我们的四福音就变成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的读启示录，一面你能看见旧约的影子，另一面你也能看见四福音的影子。那么尤其我们主的启示，我们主所说的话，可以说就影响了整本的启示录，或者说整本的启示录乃是主所说的预言的这个发挥一个延续。我们知道在全本圣经里面最大的先知乃是我们主自己，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就是被高受高的。那么我们知道在旧约三种人受高，一个是先知，一个是祭司，还有一个是君王。所以到了弥赛亚来的时候，基督乃是极君王、祭司和先知之大成，可以说集在他一个人的身上。那么当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看见他是最大的先知，所以我们就说他来到地上，在四本福音书里面他就说了一些预言，那尤其是前面三本福音书。那么这些的预言呢，我们知道事实上呢就成为整本圣经预言的总纲。如果我们要解释全本圣经的预言， 包括旧约和新约加在一起，旧约有最少有十七卷，新约最少很明显有一卷，但是其实我们知道诗篇也是讲预言的意思，还有呢其他创世纪、出埃及都有预言，民数记都有预言。所以如果我们要解释所有的预言，你必须根据这宇宙中最大的先知所发出来最大的预言来解释它。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的主我们的这个我们这个写这个启示录的约翰，他事实上呢早期是坐在主的脚前，因为他听见主所说那些话，那么他就从主那里就得着了那个启示，那么再加上旧约的那些图画，然后呢圣灵再把这些话深深地印在他里面，那么这个就是后来的启示录。所以我们为了明白启示录，不光要明白旧约，我们也应当要明白四福音才对。那么像今天呢，我们特别来看这个四福音里面我们主的预言怎样的影响了约翰，或者说如果我们要追溯约翰那个预言的起源，他的启示的起源，除了旧约之外更重要的乃是新约，尤其是我们主所说过的话。那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在四福音里面，那么实在说来呢很简单，马太福音里面是24章跟25章，那最主要的啊。那么然后呢马可福音是13章，那么路加福音呢是17章跟21章。那我再说一遍，好让大家能够记得。其实在四福音里面，马太、马可、路加只有5章的圣经，那这5章的圣经呢可以说几乎可以说是启示录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旧约当然是基础，但是呢我们知道四福音也是基础，那么可能是更大的基础，因为不要忘记那是我们主直接的启示，那旧约不过是那些图画的基础，那么甚至于旧约那些的预言还需要用新约主的话来解释它，做它的注脚，做它的解释。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所以呢我们说过这5章圣经可以说是非常等于是新约等于几块很重要的基石，那么这个就几乎就解释了启示录，所以这也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基本钥匙。我再说一遍，马太是马太是24、25，这是很有名的，所以橄榄山预言。那么然后呢就是马可13章，然后呢是路加福音的是17章跟21章。那如果你把马太以外的路加福音的记载跟马可的记载，你会发现跟马太有些重叠，没有错。但是最完整的是马太24、25。所以如果大家为着能够对于主耶稣所说的预言，如果能够掌握的很清楚的话，那么最要大家记得，其实你只要抓住24、25就可以了。那么然后呢，你再对照马可13章。再对照路加福音17章跟21章，那么你会发现马太四二三二四二五已经是很完整的了。但是呢，如果再比照其他的路加所记载的、马可所记载的，那么那幅图画更清晰、更明白。那么我们当然今天没有时间仔细去看这5章的圣经。但是呢我想我们大概的给大家做一个很快的介绍就可以。所以我们为了时间呢，我们就很自然来看马太24章跟25章，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介绍。那么24章呢第一节是说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 所以大家记得当我们主从圣殿出来的时候，门徒们看见了圣殿，他说你看这是何等殿宇，这是何等石头，这圣经别的地方提到主说他们对主说的这些话。但是我们主就告诉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一直一块石头都不跌在另外一个石头上。所以这是我们主说一个很重要的预言。那然后呢，门徒们就跟我们主就到了橄榄山，这就是第三节。然后有四个门徒来到他面前，那么普通的三个就是彼得、雅各、约翰，再加上安德烈。所以呢，可以说24章这里的话，那么听得最清楚的是彼得、雅各、约翰还有安德烈。不过大家不要忘记，在这四个门徒里面活得最长的是约翰，而后来呢是约翰写了启示录。所以大家很清楚那个在橄榄山上的那一番话，那很自然的很深的印在约翰的心里。那么尤其你记不记得主说，看哪、啊、我预先告诉你了。所以可见呢，在场的四个门徒里面有一个他要经历我们主所说这些话。换句话说，在12个门徒里面有一个门徒要活够长，能够看亲眼看见，不能够知道，能够经历圣殿怎样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么真正经过的只有老约翰，因为其他的彼得也好，这个雅各也好，安德烈也好，他们都到荣耀里去，约翰可以说是活得最长。所以呢，他不光听见主所说的话，所说的预言，那么他所说的预言就是24章所说的预言。那么不光如此，而且主说，看呢、啊、我预先告诉你们，意思就是说，你看你们中间有人还可以活到那个时候，你们中间可以亲眼看见我们主所说的预言完全应验。因为主说，那是在犹太人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不要回去取衣裳。彼得经历不到这一段，他老早到荣耀里去了。雅各也不行，雅各是12个门徒最早寻到的，还有安德烈也不行，他们很早就到那里去，就未必寻到。但是是老约翰，他活得够长。我们的彼得大概是大概64年左右，64到67、68年左右已经为主寻到了。所以呢，这个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是指的主后70年所发生的故事，主后70年所发生。所以在这里，主明借着这一句话，不要忘记，在四个门徒里有一个门徒，他是亲耳听见这一番话，而且他亲身经历主所说的预言。那这个对于约翰的启示录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启示，这对我们也很重要。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启示录所说的话很可能是我们有的人可以经历的。所以预言不光是完全讲的明天，讲的未来，好像遥不可及，不是。这些预言能够应验在我们的身上，就好像当初应验在门徒约翰的身上一样。所以我们特别请弟兄记得，耶稣就来到橄榄山坐着，门徒就暗暗的来到他面前。那么这四个里面，我们再说有彼得、有雅各、有约翰，还有安德烈。那么等到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另外三个门徒都到主那里去了，而且那三个门徒都没有经历主所说的，都没有经历这个预言是怎样在他们眼前应验的。那只有老约翰，他是唯一的蒙主的恩典，他不光是听见这预言，这个预言也亲身应验在他的眼前。那么这实在是一幅很特别的图画。那今天我们离主回来日子越来越近，我们如果生得再早一点，也许我们只听见这些预言，我们不一定能硬看见这些预言一样一样的预言。到今天我们回过头，还是觉得9.11好像是一场噩梦一样。但是我们要知道，从9.11以后，你会发现很多的预言 在我们面前很清楚，一样一样一样。像伊拉克到今天，你看见在美还对于美国来讲还是弱小的经济。如果有一个世界，有一个国家在世界里面能够真正的对付恐怖分子，他必须有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那没有一个力量比美国更强。但是你看，一直到今天，我们能感觉得出来，虽然海山已经被推倒了，但是我们不知道它在哪一个角度，就好像说就阿富汗也已经换了政权，但是我们的宾拉登还不知道躲在什么地方。所以一直到今天我们看得很清楚，你看只要圣经里面提到的预言到的那些国家也好，那种的情况也好，你看总是非常非常棘手。所以一直到今天人就很担心，那会不会这个小布希也像老布希一样，当初的确赢了波斯湾的战争，曾经是一个一战争上的英雄，但是最后会不会就失去了他们的宝座？那么在老布希的身上如此，那么小布希上是会不会如此？那么前几天在欧盟有一个民调，那么他们认为说今天能威胁到全世界这个和平的伊朗当然其中一个，北韩是其中一个，但他们说美国也是其中的一个。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今天的局面从外面来看的的确确是很特别的。那比方说在这个民调里面，他们认为说在这么多的国家里面，对于全世界威胁最大的不是伊朗，也不是北韩，也不是美国，乃是以色列。那不要忘记，大家如果都知道当初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惨遭屠杀，那就是因为有人要在欧洲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势力，那么这就是纳粹的诞生。然后呢，我们知道就在纳粹的人手里，结果以色列有600万人惨遭屠杀。所以曾经在有一度在欧洲可以说到处都是反犹主义，到处都是反犹的运动，但是没有想到你看到是今天。那这是民调，这个不是指着一个政权，不是指着希特勒政府，也不是。那么反而呢，这个反而是这个欧盟的人说，他说这个不是欧盟的政策。但是无论如何，对以色列政府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震撼。这个仿佛第二次世界上的那个反犹的风声，慢慢慢慢的好像又起来了。而这次呢，你看是民调，意思就是说，从一般人的担心来说，他们觉得如果全世界有一天，这个世界如果失去了它的安宁，那么这个世界如果失去了它的和平，那么很可能对于这个人类和平最大的威胁是谁呢？那么当然是以色列。那么这是根据这个民调是以色列。所以大家从这个第二次波斯湾战争以后，你可以看见整个世界的舆论，欧盟的舆论也可以，你会发现说这些许许多多的这些迹象，慢慢的就朝着圣经里面所预言的大方向，一点都没有错。因为我们知道说今天欧洲的情形和欧盟发生的关系，欧盟呢和将来要复兴的罗马帝国发生的关系，那么就是和启示录13章那里所说的有一只兽从海中上来。那么当然了，那等到这个敌基督掌权的时候，两个他主要的假想敌，一个就是为耶稣做见证，还有一个就是守神诫命。守神诫命的就是犹太人，为耶稣做见证的就是基督。所以等到敌基督掌权的时候，那就是大灾难的时候，那么也就是这个教会受大逼迫的时候。那不过是教会受逼迫，以色列人也受逼迫。所以今天大家，你如果看看周围所有的环境，包括宾拉登他的假想敌也是，你看一个是犹太人，还有一个就是十字军。所谓的十字军就是举个基督教的国家来说的，因为一直到今天美国还是背负了十字军的包袱。 虽然在历史上十字军是基础的羞耻啊，一点都没有错，但是呢不管怎么样，那个结果就好像亚伯罕神以斯玛利，一直到今天你看见那个阴影都没有关系。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时局的发展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就给我感觉给我，就让我们想起主说，看啊我预先告诉你。所以这句话不光是用在约翰的时候，尤其等到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你能想象得到，当他一面写启示录，一面他记得主的话，那约翰写启示录和别人的感觉的感想就不一样。彼得他写完了彼得前书后书，他还是听见主所说的预言，他相信主的预言有一天要应验，但是没有一个人像约翰那样能好像从那里其中经过，而且他能发现能看见许多的预言居然在他眼前应验。那弟兄姊妹，两次波斯湾战争很明显的你看见在我们的眼前清清楚楚的看得很清楚。那么1948年以色列复国，1990年代你看以色列还乡，第二次的还乡的热潮，有的是从伊索比亚回来，有的从苏联回来，很明显的应验了以赛亚说的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今天启示录对我们的这个震撼，或者启示录对我们的冲击，还不光是它只是个预言，那就是说今天我们到了一个时候，那么这个预言比任何一个时候更靠近它应验的时候。所以呢你看见说今天我们应该能感觉约翰所感觉的，为什么约翰的启示录是那么重要呢？因为我们要知道约翰不光是把主所说的预言继续的延伸继续的发挥，更重要的从他的经历里面，约翰用他自己经过，所以他现在能够和我们分享，告诉我们这些人，也许到了如果主不迟，如果主没有迟延的话，那么也许我们要经历约翰所经历的，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24章第3节，耶稣在橄榄山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请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事，你灵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然后下面就主耶稣回答，从第4节一直到25章46节，所以这两章的圣经呢，可以说就是我们主所发出的预言。那么大家都知道，在圣经里面是把整个人类分成3类，就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外邦人，还有呢就是神的教会。如果大家都读《使徒行传》，读这个读《哥林多前书》，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圣经呢是把人类分作犹太人、外邦人，还有呢就是神的教会。那么所以大家现在如果你仔细的从24章第5节一直读到24章末了啊，不是一直读到24章31节，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一段圣经呢乃是关乎犹太人的语言，神对犹太人的前途，主对犹太人的前途发出的语言，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分段把它弄清楚。然后呢从32节一直到25章30节，那么这个是对神的教会所发出的预言，包括神教的预言。然后呢25章31节一直到46节，那就是神对于外邦人万国所发出的，或者整个的全世界发出的预言。所以我们可以说整本圣经的预言是分3类，一个是有关以色列的预言，一个是有关神教会的预言，还有一个呢就是有关外邦人的预言。那么你看主耶稣在24章25章已经把圣经里面3大类的预言，他已经把总的提纲挈领的把它综合在一起。所以如果你要明白全本圣经的预言，那个解释最重要的解释就是24章25章。 那么关乎犹太的预言是从二十四章第四节到三十一节，很清楚的，这个非常非常清楚。那因为关乎犹太人的，所以这一段圣经里面所许多的字都是按照字名来解释。比方说冬天就是冬天，这个这里面，比方说你看安息日就是安息，比方说二十节，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那么这是完全按照字面来说的。那比方说吧，像十九节，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有祸了，那么大家一定要问说，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很简单，他怎么讲就是什么意思。有的时候我们太复杂了，你知道我们一定把每一件事把它零然解，那当然不行。所以你看见吗，这里很明显的说怀孕的和奶孩子有祸了，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跑不快，所以到了那个时候呢，是大家要急行军的，大家要逃难的时候。所以呢，你看见这个日子，所以看见那个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因为他跑得比别人都慢。所以弟兄姊妹，这段圣经这些话完全按照字面的意思来解释，所以你不需要问说他是指的什么意思来说的。我们有时候太复杂了，其实主的话很清楚。那么或者你来看第二十八节，尸首在哪里，因也必居在他里。那么又有人会说，那么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很简单，你不必把它讲得好像很深很深奥的意思，没有，这句话根本按照字面来解释。为什么？因为这一段圣经是关于犹太人的，一切都是字面很清楚的。所以呢，尸首在哪里，因也必居在哪里，那么指着哈米吉顿战争的时候，那个时候血流成河，到处都是尸体，所以你看尸首在哪里，老鹰也必聚在哪里。所以这个就很明显，一句话就把那个时候的这个最后世界大战的惨状就描写出来。所以这一段的预言完全按个字面来解释。所以这就是第四节一直到什么，一直到三十一节。但是从三十二节一直到二十五章三十节，那这一段呢是关乎神的教诲。所以讲到什么，讲到什么呢，讲到所以讲到十个童女，所以讲了两个，一个这个偏，一个背题，一个继续，一个偏向。所以你如果仔细来读这一段圣经，那么你会发现这里很明显的是对着教会来说，所以是关乎教会的预言。那么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因为关乎教会都是属灵的，所以这里面很多的话呢是按照灵意来解释。比方说夏天就不是夏天，比方你看这个三十二节，所以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所学的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那么这个夏天和前面的冬天都是冬天跟夏天，但是前面那一段冬天按字面解释，这一段呢是灵意来解释的。所以为原因在哪里？因为这一段圣经是关乎教会，是关乎教会的。那么然后从三十一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你看这是全世界来说的，这个万民在原文是万国。那么圣经里面常常用万国代表外邦人，这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你看见从三十一节开始就是关乎外邦的领域，或者是关乎世界的领域。我想这是很清楚很清楚，如果你把马太福音二十四二十五仔细读过的话，那么这个事实上是一个很事实上是一个两章，这两章圣经呢等于把全本圣经的三方面的大预言可以说集合在一起，然后呢做了一番总览。所以我们不要忘记马太二十四二十五可以说是在全本圣经里面，如果大家都预言的话，是最两重要的两章的圣经。它可以说提供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大纲，就把圣经里面1800个预言可以说提纲挈领的就把它浓缩在这两章。那我想这个是很清楚。那么好了，这是马太福音，我们现在很快的看一看马可福音十三章。马可福音十三章，如果大家仔细看一下， 你发现这个和马太二四二十五很像，所以呢，你如果把十三章看完了，你看见吗？也是耶稣从殿里出来说，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耶稣对他说：“你看见这大鱼殿鱼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你看，这是同样的一段记载，不过马可从另外一个角度。然后第三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对圣殿而坐，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暗暗地问他。所以你看，这个等于马太没有提到，你看现在马可提到了。所以这样，你如果以马太做主体，那么你再配上马可跟路加的话，那会给我们更清晰的图画。本来我们不知道是彼得、雅各、约翰、安德烈，现在你知道是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很清楚的。那么然后你仔细去读，当然有很多地方是重叠的，但有的地方呢，很明显是加强，很明显是叫内部图画是更清晰的。然后二十八节，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那么如果大家再仔细读下去，那么你看得很清楚。那么这一段圣经呢，就加强了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那里所提到的。那么而且这里更重要的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告诉我们，在主耶稣没有回来以前，那个夜晚是分作四更天，有第一更天是从黄昏六点到九点，第二更天是九点到十二点，然后呢十二点到三点钟第三更天，然后第四更天。所以你看，如果大家仔细的去读第三十五节啊，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或晚上，那就是第一更天，或半夜，那是指九点到十二点，或鸡叫是十二点到三点钟，或早晨，那么就是天快亮的时候。那么为什么你看这个马可要特别提起这个？那么我们就要和马可福音的特点有关，因为马可福音呢就是彼得的福音。彼得曾经三次都认主，他记得就在鸡叫的时辰他跌倒了，他三次都认主。所以彼得就用马可福音十三章告诉我们，如果今天我们等候主回来，最难最难的就是过了半夜。你看，你过了半夜是最不容易的时候。那彼得怎样会跌倒，我们也怎样会跌倒。所以我想很清楚。所以主说，你们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那么大家都知道，就在九点钟，大概是九点钟到十二点钟的时候，就第三更天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彼得还和我们的主在哪里呢？彼得还和我们的主在这个大祭司的院里。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对不起，大概那个时候呢，我们不知道到底是第一更天还是第二更天，我们不清，很可能是第二更天。那么我们的主还在科西玛尼园祷告，你记得那句话。所以呢，那个时候彼得呢就已经睡着了，彼得怎么样他就是醒过来。所以主说，你不能惊醒片刻。所以关乎这一方面的马可福音讲的最清楚最清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讲到等主回来，那么圣经特别讲到有一次主耶稣四更天的时候他在海上行走。所以那些图画都是一些很美丽的图画，告诉我们主要回来以前那个情景是个什么样的情景。所以我们再说马可十三章呢，也是讲到主耶稣所说的那个预言，不过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尤其是因为彼得失败了，他知道说到了这个鸡叫的那个时辰，那个第三更天恐怕是最难最难。那么晨星什么时候出现呢？晨星是在第四更天出现，那个时候几乎伸手不见五指，是最不容易最不容易。但是主告诉我们说，它是明亮的晨星，所以我们需要警醒祷告，因为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所以你如果仔细读马可福音，你看到第十三章很明显的就是 就是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和二十五章。不过呢，现在它的重点是更清楚的，有的地方更清楚。好，那么路加福音十七章，我们很快看一下。路加福音十七章，那特别是从二十节开始，二十节。那么二十节在这里特别讲到挪亚的日子，也讲到罗德的日子。那么这个也是讲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所以这是路加福音十七章。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把这些再加在马太二十四、二十五，你看你能看那幅图画更清楚、更清楚啊。那个主干都在二三、二四，是马太。但是呢，你如果把路加的和马太、马可的记载就放在一起，那是最清楚。因为我们不要忘记啊，讲的道理的次序那是马太。马太是把所有道理相同的通通放在一起。像马太五六七也这样，可能主要在不同的时间讲，或者这里一段那里一段，但是马太把它编辑在一起。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要明白圣经中的预言，最重要的就是马太二四二五。但是呢，现在我们如果读这个，现在我们看这个路加的记载或者马可的记载，我们说这个好像是补强的啊，是特别把这个马太那个这个大概的轮廓，然后再加上更细一点的描写。那么我们刚才已经把这个重点稍微提了一下。那么现在呢，我想最后是来看路加福音二十一章。路加二十一章呢，你会发现呢，第五节，二十一章第五节，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食和供物装饰的，耶稣就说，论到你们所看见这一切，将来日子到了，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然后下面你看是国公大名等等等等。然后到了二十九节，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嫩的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所以你看这跟马太又很相近，很清楚，你看见吗？你看得很清，跟马太又很相近。不过呢，讲到这一段的时候，你看跟马太有一点不同。马太只讲到无花果树，但是呢，路加特别讲了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你如果仔细的读这一段圣经，你会发现这里没有讲到绵羊跟山羊的故事，你看见吗？主耶稣不是坐在宝座上要审判吗？你绵羊审判你山羊，没有提到这个。但是在这里呢，因为路加不是像马太一样那个按照道理来分段的，所以有犹太人预言，然后呢有关于教会预言，然后关于世界预言，不是像马太那么清楚，所以他有另外一些重点。所以呢，你看到这里，你看马可福音是讲到，你们看无花果树发芽，而且各样的树发芽。那无花果树发芽，指的以色列在1948年复国说的。那么各样的树，就表示了其他世界的古国，包括伊拉克，还有其他的国家，你看要重新抬头。那么这个很明显的是路加告诉我们为什么，因为路加不要忘记他是二十七卷新约作者里面唯一的外邦人，那么因为他主要的对象是为了希腊人，所以你看见他的整个的福音是为了全世界，所以福音乃是关乎万民，你看大好的信息是关乎万民。那么而且在路加福音里面很清楚，你看是主耶稣不光打发十二个门徒出去，也打发七十个门徒。那么七十我们说过乃是创世纪所说的七十，第十章那里讲到七十个国家，那么圣经是用了七十个国家来代表整个世界。如果你讲的万国的话，那么在神的感觉里面就有七十个，那就是什么，就是创世纪第十章来说，告诉用这个七十个国家代表全世界。所以你看主耶稣他就打发了七十个门徒，两个的出去。所以这是马路加福音和马太不同这个重点不同的地方。那不光如此，还有一点很重要的， 还有一点重要在哪里呢？就是关乎耶路撒冷的建筑。那么这个呢，我们这个特别在路加福音讲得很清楚。那么就是二十节，你看啊，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道他成荒场的日子近了。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你看，这就叫我们想起马太福音那一段，对不对？那么当你读到马太福音那一段的时候，你就很纳闷，到底那一段是指着将来敌基督要来的时候的情形说的呢，还是指着什么来说的？那不错，你从马太福音那里读下去，很明显那个应该指着，因为下面就说他打灾难，所以很明显指着敌基督出现的时候你应该赶快逃。那这句话对不对？一点没有错，那指着将来打灾难的时候说的，没有错。但是呢，是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事实上呢，主耶稣说你们敢不要进城，你们应该逃到山上，那是什么？指的什么？指的主后七十年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所以那个被围困的日子近了，就表示说灾难的日子近了。所以主耶稣就用什么呢？就用以色列人在七十年被围困那个时候做大灾难的一幅图画。意思说，虽然大灾难将来到主回来以前要发生的，但是那个是远期的应验，近期的应验呢，乃是指着主后七十年来说的。所以你比较路加福音跟马太福音，你就找到一个解经很重要的原则，解释起这个预言很重要的原则。你可以用主的话来解释主的话，明白吗？因为你读马太福音的上下文，那个逃应该指着将来大灾难，敌基督的人应该赶快逃，那一点都不错的。你看，因为主说这个灾难是创立世界从来没有的，将来也不会有，所以是空前绝后的大灾难。那么很明显，那个自自然指的将来到我们主要回来以前的情形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肯定的。如果你光读马太福音的话，但是呢，路加福音是一个很重要的钥匙。这里给我们看见，当我们的主讲到这个要逃到山上，他什么意思呢？是指的主后七十年来说。两个都对，你看见吗？不过一个是近期的应验，一个是远期的应验。那么这个就是解释圣经预言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钥匙。